忙中取静学祷告，第十章祷告的冷却。几个月前，我跟一些感到挫折的基督徒谈话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曾有过很好的祷告生活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祷告，他们感到愧疚。其中有一位基督徒是这样描述：当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想到要跟创造宇宙的神交谈，知道他会听我、关心我、回应我的祈求，就让我雀跃不已。那时我几乎整天祷告，起床时我祷告，早餐桌前我祷告，上班途中在车内祷告，办公桌前祷告，跟朋友在电话中祷告，午餐时祷告，晚餐桌前跟家人一起祷告，送孩子就寝时陪孩子祷告，在小组中祷告，在教堂里祷告，我就是一直在祷告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，上帝也回应了我的祷告，我看见自己生命的改变，也看到别人生命的改变，那段日子实在美好。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我问道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祷告生活就这样冷却下来了，那人回答着，带着极大的忧伤。他接着说，我现在差不多完全没有再祷告了，没有祷告的时节。我知道这些人的情况，我回答他说，几乎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个时期都会经历到你所描述的，我也有过这情形。当我回顾我的属灵生命，我看到某些时期我祷告得很热切，生活充满了喜乐，期盼着上帝的赐福，生活中充满神奇的事，我所带祷的对象也得到许多神奇的经历。然后不知什么原因，我的祷告生活渐渐冷却下来，不知不觉就不再祷告了。当然我还是有泄愤祷告及在教会的例行祷告，但仅此而已。祷告对我来说是干枯的、沉闷的、没有重点的，这种样子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，然后神的全能又再度涌流在我生命中，神同在的喜乐再度回到心中，我又开始祷告，看见祷告所带来的结果，直到再一次祷告的热情又冷却下来。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祷告生活起起伏伏的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失去祷告的性质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停止祷告？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生活过得太舒适，这就是人性。当狂风大作，巨浪拍打着甲板，船上的每个乘客就会死命的祷告。当半夜令人心惊胆跳的电话铃响起，当医生说病情不乐观，当你的配偶说某人很有吸引力，在这些情境下，祷告就会成为你的第二天性。在艰难的处境中，几乎每个人就会热切的、持续的、拼命的祷告。而当风暴过后，风平浪静，神再次证明了他的信实，促使我们祷告的大部分动力于是退去，巨大的祷告衰退开始了。忘记神，可以理解的是，这伤了神的心，被子女利用时不会毫无感觉的，尤其是我们表现得像是只有没钱时才会打电话回家的大学生，而且还是受话人付费的电话。旧约圣经描述着一个很悲哀的主题，上帝祝福他的子民，于是在安逸中他们忘了神，他再度祝福他们，再度忘记。当他们过到极大的困难而呼求神，神的拯救临到之后，他们又忘了神。例如诗篇78篇所叙述的，虽然上帝为他们设立律法，将红海分开，在旷野中引导他们，让磐石出水，降下玛拿，击退仇敌，然而 他们再三试探上帝不追念他的能力，或者像诗篇106篇所说，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，并且斥责红海，海变干了。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，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。诗人悲伤地说，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我们不想忘记神，我们想要过着持续祷告的生活。但我们要如何保守自己留心神的美善？我们当如何要记得祷？我们当如何记得要祷告呢？把祷告列入日常生活节奏中。我们怎么记得要去处理一些要紧的事呢？借着把它写进一天的行程里。祷告也是如此。在第五章，我们谈到耶稣假定他的门徒是会挪出时间来祷告的。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少祷告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祷告仪式排进日常的行程表中。有些人是在清晨一醒来就祷告，有些人是在早晨喝咖啡时祷告，有些人在午餐时间祷告，有人在下班或放学之后，有人在晚餐后，有人在就寝前。你选在什么时间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忠心持续固定时间祷告就可以了。让祷告成为你日常生活节奏的一部分，选择一段你不会被打扰的时间，把世界关在外面，对准神的频率，选定一个地点成为你的圣坛圣地，是你可以坐下享受神同在的地点。我所认识祷告的热切、喜乐、持续的人，通常都能描绘出他每天祷告的环境所在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一周五天在通勤的火车上祷告。他在巴勒登车站上车，一路祷告到芝加哥。如果他搭快车是40分钟的车程，如果是一班车就是一小时的车程。他说他在火车上的座位就是一处神圣的所在。又有一个人，他每天上班之前在一家餐厅转角的亭子里祷告。又有一个人，他是坐在一扇可以俯瞰一座花园的玻璃拉门旁祷告，有人则是在家里的电脑桌前写出他的祷告。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祷告的地方。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想要记得祷告，固定的地点、固定的时间将有助于帮助我们记得祷告。陈年老罪会阻碍祷告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祷告的难题不在于找不到时间或找不到合适的地点。我们有祷告的地方，我们过去也固定到那里祷告，但不知怎的，我们就是再也不想去那里了。我们不再热切的祷告。如果是这样，有可能我们心中正隐藏着一些罪，隔断了我们与神和谐的关系。有时候我试着想要帮助某人了解为什么他不想再祷告，我会这样说，让我们回顾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想祷告，那段时间你生活中发生些什么事。诚实又有自知之明的人通常会说出像这样的情形，你知道的，事情要回溯到我参加很多很多的派对，到处乱晃，让我的生活变得有些失控。另一个人会说，当我一头栽进工作里，贪婪抓住了我，赚钱成为我生活动力的时候。我想是我找人咨商的时候，刚开始这些咨商是对我有帮助的。 后来我没有去正视我的问题，而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，让自己成为自我天地里的中心，把神推到一边去。时间要回溯到当我搬去跟男朋友同居的时候。我必须告诉这些人，是陈年老罪造成了他们与神之间的鸿沟。鸿沟越深，我们越不可能祷告，我们越不祷告，与神之间的鸿沟就越深。藐视神的名。我记得有一阵子我有些不对劲的事，我知道我正在犯罪，但我却仍疑惑，为什么清晨在我办公室的祷告变得冷淡而又机械化。我有固定祷告的时间，有固定祷告的地点，但我就是不想跟神有深入的讨论。然后我读到马拉基书里神的话，全能的主神说，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神透过马拉基书向我们说明我们对他的藐视。让我列出几点：你们欺瞒神，藐视他的命令，他说要将最好的没有瑕疵的牲畜献为祭，以色列却将最好的牲畜带到市场获取最高的价钱，将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。你们也欺压穷人，亏负人的工价，欺压孤儿、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屈枉寄居的。此外，你们还欺压家人，休妻贫人，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借着马拉基书，神宣告说，在欺瞒我、欺压穷人、欺压家人之后，你们还敢厚颜地祈求我的赐福？你们不知羞耻地得罪我，还敢厚颜地向我求恩惠？你们悖逆我，还敢奢望我无视于你们的悖逆？不，我因你们的罪而感到心碎，感到被背叛。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将会失去与他之间的亲密和温暖。我们可能会怀念过去的祷告时光，但我们却已建造了罪的拦阻。在重享与神亲密的关系前，这阻碍必须先除去。除非我们顺服，全然的顺服，才能维持与神深切的关系。拆毁隔断的墙。奇异的事是，神自己想要拆毁与我们之间隔断的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位我们不断得罪他的神，我们一直向他挥拳的这位神，向我们伸出膀臂，招呼我们说，回来吧，你不会想要过那样的生活。承认你的罪，告诉我你是污秽的，向我承认你走在错误的路途上。回来吧，我们将再度恢复亲密的关系，你的祷告生活将会再度丰盛又实际，你我要再度同行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可以回来享受与神的团契。你可以做一个认罪的祷告：神啊，我为某事感到愧疚，请赦免我，我愿离开这样的罪，我要回来与你恢复关系。当你如此祷告，神必要接纳你，之后你将感受到你的祷告不一样了，你将会再度回到正轨。神岂闭耳不听？或许你在日常生活行程表中也空出了祷告的时间，你也不特别意识到有什么罪横亘在你和神之间，但你正渐渐地离开神，你正要放弃祷告， 因你感到泄气、幻灭，甚至绝望。你热切地祷告，祈求父亲从手术中存活下来，但他却过世了。你祷告祈求儿子、儿媳妇能破镜重圆，但他们离婚了。你祈求你的事业能顺利亨通，但事情却并非如此。你知道你认罪了，你也试着过合乎道德的生活，你的祈求也不是出于自私。而现在你的父亲死了，你的孩子离婚了，你的事业也垮了。神不能告诉你再等候，一切都太迟了。既然祷告并没有用，那又何必白费力气呢？如果神不听，神不关心，或者神没有能力改变事情，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最好面对现实，别再欺哄自己了。如果你有过这类令你感到失望的祷告，而你是一个认真诚恳的基督徒，你也反问自己这些问题。如果你问我这是为什么，我也无法给你适切的回答。有些事情要到永恒之地才能看得清楚。使徒保罗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在门徒们泄气时，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。路加写道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在用比喻阐明重点后，耶稣问道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。主耶稣说，我祈求你们不要失去祷告的心，天上的父必垂听，他垂听每一个祷告，他深切关心我们的事，他有无限的全能，可以料理每一件我们关切的事。当然，他有时不会照着容易犯错的人类所祈求的来成就，但他希望我们能忍耐，他热切地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我持续祷告。几年前，我在一个主日为很多决志者施洗，看到这么多人受洗归主，我的心满溢着喜乐。后来，我在楼梯间遇见一位哭泣的妇人，我无法理解在欢庆的洗礼时刻为什么会有人哭泣。我停下来问她还好吗？她说不好，我一直很挣扎，我妈妈今天受洗了。我心想，这是问题吗？我为了今天已经祷告了20年。妇人回答着，又开始哭了起来。我说，你能帮助我了解你为什么哭吗？他回答说，我哭是因为我差点，就差那么一点要放弃为他祷告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我为他祷告了5年之后，心里想着说，是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吧。10年之后，我说，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祷告呢？15年之后，我说，我再为此祷告，岂不有些荒谬？19年之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是个傻瓜，但我持续祷告，尽管我的信心很微弱。而今天他受洗了。这位妇人停了一下，注视着我的眼睛说，我再也不会怀疑祷告的能力了。